们主办了一个会议，叫 Solar Asia Summit， 就是亚洲太阳能峰会。我们是和华为和新南威尔士大学共同举办，世界太阳能之父 Martin Green 亲自做的开幕发言。Martin Green 他在光伏产业上他是主要推动者，也是应当说光伏理论学科的主要创立者。全世界所有做光伏行业的几乎每一个角落都有他的学生，是新南威尔大学的教授嘛，他就是新南威尔大学下面有一个澳大利亚先进光伏中心的主任嘛。
最近也有报道说新州的电费可能会贵很多。
最近这一两年呢，就是澳洲的太阳能市场呢，它突然间就 booming 了，就这种爆发式增长。两个原因，一个就是澳洲政府对世界这个承诺的那个碳排放承诺，因为它马上到期了，所以那么它就要迅速尽快的增大这个清洁能源的占有比例。对、
嗯，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因为清洁能源主要是太阳能和风能嘛，那么以前的太阳能的这个成本太高，就很难操作。现在最近这几年呢，太阳能的这个制造成本是断崖式的下降，所以成本大大降低了。举个例子，比如说像太阳能板，太阳能板以前是一度电可能用的太阳能板的钱可能要4块多澳币，
嗯，
现在只有几毛钱了。太阳能主要是两大这个部件组成的，就发电，一个就是我们是太阳能板，另外就是这个逆变器。以前这个一度电用在逆变器上的钱要3-4块钱澳币吧，那么现在呢，用在居民上的逆变器的成本只有1.5毛左右，用在这个电站上的这个逆变器的成本只有5分钱左右。1块钱现在变成5分钱了。你清洁能源如果电费太贵的话，那大家也是不用的嘛。成本下降了呢，清洁能源它既清洁又便宜，那就会真正使这个清洁能源能够开展起来嘛。
澳大利亚有没有什么要推广清洁能源，特别是你们这次峰会的主题里面的太阳能的一些措施？
这次澳贸委专门有个投资专员专门在会上讲了一些，那么主要就是联邦政府会有大量的拨款呢，这各州政府也有大量拨款补助啊补贴啊，但大部分是给这个地面电站的建设太阳能的电站。
在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你刚才提到的世界光电之父、澳洲国家电网的前总裁等等的就是这个行业里面的翘楚之外呢，还有100多个这个澳大利亚能源企业的负责人，然后呢还包括亚洲的一些企业，其中呢有一些名字我们还蛮熟悉的，比如说中国的华为、神华、金峰等等，在来自中国的企业家他们来参加这样的一个会议，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和澳大利亚将会有这方面的一些合作的项目呢？
现在合作是非常紧密的，因为坦率讲，中国太阳能产业呢反而现在面临困境，澳洲呢这两年发展很快嘛，而且这个市场前景也很大，就是我们提的金峰啊，他们已经在澳洲已经有了很多投资了，他们主要是做这风能的，那么现在他们也开始做太阳能。那么华为呢，华为是他们这几年他们新增加了一个事业部，就是做光伏的，做太阳能的。
嗯，
他们主要生产这个逆变器，利用他们通讯的优势呢，又做了一些太阳能电站的管理方案。因为太阳电站经常需要远程控制嘛。他们的逆变器呢，这个我听到这个现场介绍，应当是目前在全世界第一个销量排名是第一的。另外，它这个解决方案呢也非常好，因为以前这个太阳能呢，地面电站那个逆变器呢，像变压器一样很大，需要这个10几吨呢，什么这样的运输也很困难。那么它现在华为它的技术就把它做成很小的东西了，可以人工就可以携带，人工就可以搬运安装。所以现在就是中国企业，太阳能企业应当说纷纷进驻澳洲市场。
那我们去到你演讲的主题，中西商业文化的差异。刚才你也提到说，有不少的中国企业或者已经开始在澳洲，或者打算来澳洲，就是发展这方面的业务。我就曾经听一个朋友说过，有一个我们不说他是什么名字的企业，他下面的一个分销商也是这个华人，他们当时呢是来这个澳大利亚不久，那么他们就接了一个很小的项目，好像是要把一个小的发射器放到一个楼 楼顶嘛，有几家公司呢竞标，包括澳大利亚本地的公司。那么这家公司呢，为了抢到这个项目，最后呢就把这个价钱压得很低，因为他们想这个发射器他们自己公司可以做，成本不会很高，然后找两个人坐个电梯搬到楼顶就可以了。结果呢，在澳大利亚才发现说，首先呢，那个发射器的重量呢，在澳大利亚的劳工法里面是不允许两个人把它抬上去的，需要用这个起重机把它吊上去。而且因为那个大楼呢是在这个大街上 CBD 的大街上，所以呢法律上是规定说他们必须晚上来操作这个事情，还必须向警察局申请一些警力来帮助他们呢，在现场就是设一些栏杆，让这个万一有行人的时候不能够经过。那么再加上又是深夜的时间，这专门的开吊车的工人呢，在晚上的时候是要付几倍的工资，并且呢他第二天呢是不能够再工作，因为加了夜班，所以他第二天的工资也要由他们来付。所以本来他们想的很轻松的一个很小的项目，就让他们可以说是打掉牙齿吞下肚子来把它做下来。我不知道你讲的这个题目里面是不是也有这一方面的一些东西呢？
对，实际上这个我们讲的也主要是这些东西，就是这个开始我就举个例子嘛，我说这种文化的差异呢，从我们一进机场，那个 migration desk 那儿就已经开始了。比如说我们这个填入境卡，然后如果选你要选 yes 的话，你要画个叉，是吧？
对。
对。
但我们是打勾。
中国人习惯画叉是 no。
对，
对吧？那你澳洲呢？这个现在不是澳洲了，整个西方都是这样。你说 yes 就画叉，
嗯，
我说完以后，大家现场就乐了嘛。包括我们这次组织会议也是这样，因为我们有很多国内的企业，一些大盘的企业也参与嘛。最深层次原因什么？就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这个价值观的不同，第二个是这个法律体系的不同。那所以它法律体系的不同呢，它就会体现在各个方面，比如像你说的这个发射器不能两个人往上抬啊。这个你只能晚上工作啊，这是他法律体系的不同，因为他对劳工的保护。价值观不同呢，那实际上也会体现在这很多问题上。比如我们中国企业，那么通常在推销产品的时候会说，这个可能强调价格，我价格低啊。然后，而且我们呢一般会讲说，我们产品会打败谁谁谁。王健林也说嘛，说我们这个万达也这个什么什么娱乐城，对吧？只要我们存在，就迪士尼就休想赚钱。但是我们会发现呢，这个实际上西方它这个，我昨天我跟朋友还讨论的问题，其实西方呢，它这个因为发展的原因呢，它已经过了完全看钱这个阶段了，那么它可能更考虑是这种共生共享的概念。实际上我在20年前为可口可乐做过顾问嘛，做过法律顾问嘛，当时我那时候年轻嘛，我的想法呢，可口可乐一定要是打败百事可乐的，但是我在可口可乐内部发现呢，他们可口可乐内部的文化。他们的目标不是要打败百事可乐，而是说要跟百事可乐叫差异竞争共同发展。
且你刚才说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一个词叫垄断。其实在西方，垄断是有时候在商业法里面好像还是一种罪行，是不是？
对，这个我们这个中国是讲要搞企业旗舰，要这个抓大放小。在西方呢，它的法律是控制你发展大的，如果你太大的话，他要强制把你拆分的，对吧？比如像微软就被美国司法部强制拆分过嘛。但是这个我讲完以后，像那个现场有一个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变压器企业叫Taylor 吧，他也半开玩笑吧说，那确实我们也发现这个其实两国企业合作像婚姻一样，开始很互相吸引，但是一生活在一起以后就发现很多不同，就会打架。我们这个现在在中国习惯中呢是重结果忽略程序的，在西方世界呢可能更讲程序正义，叫这个 due procedure， 这也是会造成很大的冲突。我们有一些合作伙伴呢，那么开始就以为说可以在头一天晚上加班突击把它干出来，后来到酒店以后，酒店明确表示说可以，但你要加钱，但你要太晚了，价钱我们也不能做。所以就是这里面就有很多这种细节东西了。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马赫安律师跟我们分享了你们最近在悉尼举办的一次这个峰会的情况，以及你的一些对于中西商业文化差别的看法。谢谢。
好，不客气，谢谢。